还有我们的千湖，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昨天好手顺利的度过，也把今天全天的光阴向你仰望，求你从早到晚继续引领我们明白真理，恳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也把你的道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天父，我们也求你借着圣道装备我们，使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叫我们借着圣道的装备，使我们刚强壮胆，在这末后的时代中能更好的来服侍你，荣耀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也叫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有限的年日当中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求你在这一整天当中使我们沐浴在你恩典的话语中，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他说昨天那个他昨天他说的你的你是看到你侧面，今天要把它过啊，今天成
了。有时候我会动，他这个要是不要点进入啊？
哎，
准入谁？
现在不管了，是那个主持人过来，那不管了。
好，我们简单的把昨天到最后的结论总结一下。根据咱们昨天一整天查考的圣经基本上知道，就从我们自身说起，为什么信耶稣呢？信耶稣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要敬拜上帝。如果不是敬拜上帝的话，信不信耶稣就意义不大了啊。然后你说那我不就是为了得救吗？这不是信耶稣的目的，是信耶稣的必然结果，但冲着这个目的来的往往得不到这个得不到永生啊。你冲着这个得永生来，你就得不到永生。如果是冲着这个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来的，那我们就必然得永生。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说爱他的人呢，就是体贴他的心，体贴他的心嘛，就知道我们是当怎么样在世上度过这个一周这七天是怎么样过的。上帝也在律法中，在十条诫命当中吩咐了我们当如何过第一天以及如何过后六天，有详细的指导原则，就是上帝在律法的前四条诫命归纳了这个吩咐的一些细节我们称它叫做礼仪律。后六条诫命呢也给了我们一些生活的细节，叫民事律。虽然这是给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那就比方说礼仪律它是指导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呀敬拜上帝。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献祭虽然终止了，但是借着礼仪律所讲的那个经义并没有废止。所以加尔文就说，这个终止的是献祭的举止，终止的是献祭的动作，并不是这个借着献祭所言说的那个法则不是讲这个。那个法则是什么呢？咱们昨天也看了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说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公义、信实、怜悯，这是律法的精义。那个字句呢？字句就是吩咐你怎么做，因此你要把握精义，把握原则，然后你把握了这个精义，把握了原则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字句吩咐的那个用意是什么。另外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哥林多后书第3章又论到字句给经义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3章格林多后书第3章看后面就行了第3章的这个第15节 啊，十五节这儿看。保罗这么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汗蒙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帕子就即使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这一章圣经呢，主要就是论到字句和定义。那个不光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活在这个字句中，新约的基督徒也很多人是活在字句中。那么十五节说得很清楚，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汗蒙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是说，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不论是旧约的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读，还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读，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能够归向主，而是在字句当中，在这个字面的意思当中活着，那你就是帕子汗蒙在心上，那这个字句呢，是叫人死。那么字句叫人死，在咱们这个新约时代，你也看到，往往这个为真理争辩的人，如果你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们争辩呢，并不是为真理争辩，而是在为字句争辩。就是在为字句，就是说这个看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看到这个字里行间的这个神的心意，他只能看到字面的意思，那因此就会发现这个圣经跟那个圣经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圣经是讲那个，这个圣经是讲这个，因为字句不同嘛，字句不同，当然他就感觉到不一样，所以他在圣经当中几乎看不到相同的地方，他就觉得每个圣经都是在讲独立的，在讲字面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要能够看到那个字句背后在说什么，那这样你就，比方说，盖楼房的时候要把栏杆装上，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丰富的这个律例能够看到它背后的经义，是为了叫你要对人具有怜悯之心，要替别人着想，要有爱人的心，能看到这儿，那是不是你会看到那打井的时候盖上盖子呢，这个也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要是停留在字句中呢，你就会觉得这完全不一回事，一个是在建楼房装栏杆，一个是在讲打井盖盖子，这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你可能这个就会引发争辩。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经义呢，那你会看到上帝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人如何行公义好怜悯，你怎么能够借着这个律例让这一个人对别人这个生发怜悯之心。所以这个你看到了经义的时候，就会发现字句完全不同，但是背后讲的这个主的心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活在字句中，那么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甚至很多的牧师传道人神学家一样的，这个很多人是活在字句中，因为你活在字句中的时候，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为这个打着为真理争辩的旗号，其实是为着字面的意思，为着字句而征战为着字句而争辩。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读圣经的时候体会主的心然后呢借着对圣这个圣经认识了什么，这个看到了公义信实和怜悯，那我们的心就归向基督，因为那个公义信实怜悯就是指基督讲的，你还不能把这个公义信实怜悯停留在依然停留在律法的层面，还要能够看到那个公义的本体看到那个圣洁的本体看到它就是指向基督，基督就是公义者基督就是圣洁者，基督就是那诚信者，基督就是那怜悯者你能够看到这儿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律法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让我们看见他就是在为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得着基督就得着公义，得着信实，得着怜悯这样呢，当我们的这个透过圣经认识基督，然后呢又透过这个圣经把我们的心影响基督，那这个帕子就在我们的心上被揭去了。所以林后三章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帕子就即使解去了那既然如此，新约的基督徒也一样， 如果你停留在字面的这个字句中，你的心永远不能归向主。然后等到你听到啊，借着读经啊，这个有一天忽然啊，这个开窍了，然后呢，你感觉到透过这个字句呢，你已经不是停留在字句的字面意思中了，而是看到字里行间神的心意，使我们的心开始体贴主了啊，那你这个帕子就解去了。这是新约时代，那旧约时代的那个圣徒呢也一样，当他看着献祭呢，对吧？那是献祭呢，他透过那个献祭的动作，然后呢看看，透过这个献祭的动作，明白了这个他背后表达的意思啊。就比方说你献赎罪祭，如果你献赎罪祭呢，你能够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牛或者羊啊，因着你犯罪，他就为你死了。啊，然后一个会叫会跑会跳的对你忠心耿耿的牛，竟然因着你犯罪就被杀了。那如果呢你透过这一个呢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那他不死我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说他死如同是在讲一个道不是这个牛能够替你死赦免罪。这个牛替你死，这个替死的这个道呢透过这个献祭显明出来。那你相信的是这一个道，相信呢真正的牛真正的羊神的羔羊，他才能够真正的替我赎罪。那么透过这个献牛献羊的这个祭啊，你能够看到这个他所讲的那个道，就因信这道而得救。所以说这个透过献祭呢，他也把帕子解去了这个因为他的透过献祭他认识了这个基督，透过献祭他的心归向基督，仰望基督。那这一个呢他就旧约的圣徒也就得救了。所以不论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圣徒，所信的都是同一位基督而得救。但是讲基督的这个字句不同。旧约用了献祭在讲基督，新约呢是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完成这个救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并没有看见基督，我们依然是读圣经，依然是读圣经啊。我们并不像使徒他们那样是跟着耶稣看见他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是把他们所看见的用文字记载下来，那其实我们读的还是文字，还是字句，耶稣长啥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正是因为耶稣长啥样我们不知道，因此他就不让我们关注他到底长什么样。那个保罗说，从前我们也曾按外貌认过基督，如今才不再这样认他了。因为你按外貌认基督，就如同是在这个看字句，没有看经义。所以说呢如果不是看基督的外貌，那么就在想，就在看基督所做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我们就看他所做的事。那因此咱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读的是耶稣所做的事，透过耶稣做的事然后认识到了这就是基督认识基督呢，你是透过他做的事情。那比方说我们也没见过保罗，但是我们也喜欢保罗，那我们喜欢保罗也一样的，不是看见保罗长得帅，而是保罗所行的事。那么保罗行什么事呢？他一样的爱神，爱神的国，爱神的教会将自己献上，然后他这个一生他都在照着这个神的这个吩咐这个生活。那我们就从保罗身上看见了他效法基督是不是？就看到他效法基督，因为看到他效法基督，那我们就知道基督就是保罗呢就是效法基督行公义，效法基督这个好怜悯，效法基督过诚实的生活。那是这样，透过保罗看到这一点，那是不是就看见他像基督了？因此保罗像基督吗？像基督。哪儿像基督啊？不是长得像个头像这个是指着他的言行的显明的那个公义、信实、怜悯像基督。所以当我们这样认识基督的时候，那你就看圣经也一样，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就会越过字面意思去关注这些难怪主耶稣说责备法利赛人说，这个你们只关注这个薄荷、茴香、芹菜十分之一。别慌，我要把那个
连接
来。
咱们
这不是主
持人。把那弟兄，把麦关一下。
你把那声音，我把你设成主持人了。
哦、我能进音，
不能进音吗？
不，他
是、哦、这个喇叭。
不是喇叭。
是啊，你这个就行，这个。你不要动那个嘛，你把声音，把他那个话筒的声音关小嘛，咱们就听不见他说话了。
把它关了。不是这个了，太我已经是主持人了，不
啊，你是主持人啊？
我已经是主持人了。
嗯。谁啊？
这后面来过是。后面来给他那个。
李牧，你们那边，关一下。
嗯。啊。啊，那我们这个先知道这个，这个认识基督啊，是怎么认识基督？这个是透过字句这个途径来认识基督，透过他所讲的道认识基督啊。透过这个历史历代圣徒做的见证认识基督，透过律法认识基督，就是说这个认识基督的途径啊，那么就是这样来看，那一位公义圣洁怜悯者啊，认识基督。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同时也是天国的君王，所以谁是天国的子民呢？你说、这个被迁入到神爱子国度里面的都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有一点，天国的子民他就跟这个君王建立了一种关系，因为他是君王，那我们就是他的臣民。那么君王对臣民的要求是什么？君王对臣民的要求就是顺服啊。那一说到顺服，那必须得知道顺服的原则是什么，顺服什么，顺服的内容是什么啊，不能够就喊一个口号啊，我这个顺服基督啊。每一个天国的公民，天国的这个子民都要顺服天国的君王，顺服基督。那你顺服基督什么呢？就是那么当我们真正了解顺服基督的时候，又得回到了这个律法中，也要看他在律法中吩咐我们这个如何行。那你就是顺服基督，就说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他吩咐我们这么行，所以说这个顺服基督呢又不是一个空中的口号，那就是照着他在这个律法中的这个吩咐去行的，那这个顺服基督。那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啊，这个论到这个教会了，那同样的要看到一个关系，他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就是他身上的肢体。那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本是一体啊。如果本是一体的话呢，这个讲到什么呢？主要是讲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是一个整体啊。要看这一个，你看那个君王与百姓，他不讲一体，他是在讲这个顺服啊，这个在下的顺服在上的臣民顺服君王，他是在讲这个关系啊，这个顺服的关系。那这个讲教会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新郎与心腹的关系也好，头与身子的关系也好，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也好，你看这几个比喻啊，它都是在讲一体啊，生命的合一。所以说论到这个教会，那就要思想我们与主乃是一个合一体啊，联合体，讲这一个。论到神的国，乃是在讲我们是他的臣民，我们这个理当顺服他，顺服他是一个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义务，是天国子民的本分。所以说你在不论你在怎么讲，要看他的侧重点是啥要有所区别。昨天咱们不是已经最后提到了这个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思想。一上帝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教会又分了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有形教会是指着地方教会组成的这个统一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你都不能说你这个教会是代表基督的教会全体你只不过是基督教会的这个大公教会的一部分，一个肢体而已任何人把自己这个小教会看作是代表基督教会全体实际上这个都是非常武断的说法，这样。所以应该看作是我们只不过是大公教会这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份子这个昨天线上不是有人问了吗？那大公教会都指着哪些教会？我们不知道可以这么讲，你并不知道。就像你所在的那个教会，当地的有形教会，哪一个是真正主的羊，哪一个是败子，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又必须得确信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形教会， 是属于主的有形教会啊，这一点你得确定。但是又不能确定这个里面到底有几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啊，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但是我们又得知道这个每一个受了洗的人都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啊，在你这个有形教会里面，也在大公教会里面。但是又得知道只有那真正重生得救的才是在无形的教会里面，因为上帝的真教会啊，不是由每一个受洗的会员组成的，而是由受了圣灵的洗的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所以说你说那无形的教会是谁啊？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这个真正的教会是由被基督宝血所买来的是这个圣灵重生的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既知道有一个有形的大公教会，同时也知道隐藏在这个有形的大公教会里面呢是那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但确确实实是神的真选民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所组成的那个无形的教会。那么讲教会，刚才我讲了，就是在讲和基督的生命联合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由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就是借着这个可以推动的、可以拓展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教会在发展上帝的国是透过教会在发展。因此神的国是无形的，神的国是属灵的正如那个耶稣给比拉多那个对话当中，这个比拉多就说了，那犹太人告你什么罪你不知道吗？他们说你造反，说你要另外建一个国，说你要做王，你要推翻凯撒，有这事吗耶稣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你说有，他说你看人家告你的事还坐实了，对吧？如果你说没有，似乎你否定了这个跟国度有关的事。所以耶稣只能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是在建立国，但是我这个国跟这个罗马帝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我的国不属世界那么你这个国不属世界，可是又是借着世界上的这个这些人在拓展的你比方你这个传福音多一个信耶稣的，神的国它就在发展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从那个十几个人开始，然后就这个福音就开始广传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们看到了一直到了21世纪普天之下全世界几乎到处都有这个神的教会。那么这个神的教会呢，这个散聚在这个世界各地各民各族各国各方对吧，它都有什么呢？都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有形教会。那么这个有形教会既然在这样拓展，在这样发展，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个属灵的肉眼不可见的神的国就借着有形教会在拓展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神的国和有形教会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也有相同的地方，好像它就是借着这个有形教会在发展在拓展。那么有形教会发展到哪里，神的国就拓展到哪里。那么有形教会扩展到各国各民各族各方那就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国就降临在各族各国各方这个就是个意思。所以使徒行传呢，咱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你看上去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些事儿，但是你站在那个神国度的角度看这个使徒行传记载的事儿它都不是这个随便乱写的，或者就找一件事情写下来咱们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是使徒行传那个这个斯高本圣经斯高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它不是翻译成这个使徒行传，它翻译为叫这个总徒，就是个使徒吧，使徒大实录。他说这是使徒们这个所这个初期教会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所这个发生的一些大事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所以叫做使徒大实录这么讲的。那个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些名称都其实都没有真正表达了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经那个内容没有不符合那个内容。如果符合那个内容呢，你至少可以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并不是使徒们的传记使徒行传呢并不是使徒的传记，这个看上去是使徒的传记，但实际上呢是圣灵的工作并不是使徒的传记，那是圣灵的工作。 看得见的是使徒们在动啊，看得见的是使徒们在行动，但实际上呢是那肉眼不可见的圣灵啊借着使徒们在工作。所以说你要说是使徒的工作，倒还不如说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只不过呢这个是使徒人们是看得见的，那真正工作的是那看不见的圣灵在借着他们在做事，都比那一个好。那么但是咱们还应该从比这个可能更清楚的一个解释，那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吧，啊，你看一下，也不看，有时候讲可能你 也想不到，也不确定我讲的对不对。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啊第六节，啊第四节忘了第四节可能，看一下，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事啊？讲说神国的事。那么讲说神国的事，这是指什么时候？耶稣讲神国的事，是不是复活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对不对？在他升天之前。耶稣就在地上不是待40天之久吗？这40天之久，耶稣没闲着，没有闲着，而是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儿，对不对？那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还记得不记得耶稣第一篇讲道讲什么吗？耶稣公开传道第一篇讲道是不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那是耶稣的第一篇讲道。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篇讲到就是讲神国的事儿，耶稣复活之后每一次向他们显现讲什么事儿？神国的事儿。那就表明啊，耶稣自始至终都在讲什么道？都在讲神国的道啊，都在讲神国的道。那如果使徒行传呢在这儿记载了这件事情，说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儿，那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思想，这个使徒行传你往后面看，它都是在记载叫做神国大事录啊，相当于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神国大事录，那你可以说是跟这个圣灵的工作联系起来，因为神国的大事啊都是圣灵所做的，人只不过是个器皿啊，人只不过是器皿，真正在这个神国里面工作的啊，那是圣灵在工作。所以说每一个天国的子民啊，都是把自己献上，当作器具，当作器皿献上啊，然后呢让圣灵透过我们这个器皿，透过我们这个器具啊，来开展神国的工作。那么如果你用这个视角呢，你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原来啊这都是在记载神的国里面的大事啊。你比方说第二章一开始啊，圣灵降临，神的国从耶路撒冷开始了，从犹太人中间开始了啊，因为那个五旬节那一天呢圣灵充满，然后呢是犹太人，然后犹太人的使徒，然后又是在耶路撒冷啊，然后又是把福音讲给这个来自于普天下各地的这个犹太人的。所以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圣灵相当于是一个公开的宣告，然后神的国降临在这个犹太人中间了啊。所以说不管是在耶路撒冷也好，还是他们是各地的犹太人也好，总之啊，神的国降临在这个血统这个民族，就是降临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对吧？这一点呢是清楚的啊。然后第二点你再可以思想，然后呢这个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然后这个福音就发展，等到一直在耶路撒冷发展，到了斯蒂凡这个殉道啊，到了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然后呢耶路撒冷大遭迫害，这个门徒都不敢在耶路撒冷停留，结果就分散到各处，分散到哪儿呢？然后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就说八章一二三节呢，就说这个斯蒂凡的事啊，这个人都惧怕，然后他们就四散在各处，往各处去传道。那么去传道等于不等于是传天国的福音啊，他们就去传天国的福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呢就发展开始往这个耶路撒冷之外拓展了啊，这记载这个第二件大事，往耶路撒冷之外拓展啊，然后这个斯蒂凡这个殉道了，圣灵就差遣这个腓力啊，首先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大家想一想， 那是这个太监算是犹太人呢，算是外邦人呢？这个埃提奥伯的太监是个犹太人，是个外邦人啊？他是个半犹太人，半外邦人。怎么说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呢？你说他是个外邦人吧，他加入犹太教了。他不是到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吗？加入犹太教了。那加入犹太教了，你说他是犹太人吧？可实际上他是外邦人。因此呢，这个埃提奥伯的太监基本上就是代表了这个叫什么人呢？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纯外邦人，也不是纯犹太人的那个中间民族啊，相当于是这么样一个民族。所以说，当腓力差遣，当圣灵差遣腓力到旷野去把这个福音讲给埃提奥伯的太监呢，就相当于神的国。
声音了。
没声音，是谁把麦给关掉了？这个麦有时候那边不知道谁动一下就把麦能给关掉啊。然后呢，这个福音呢，这个圣灵就差遣腓力，差遣腓力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埃提奥伯的太监，那就如同是神的国从那一天开始已经降临到另外一个民族，那就是又像是犹太人，又像是外邦人，又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又不是纯粹的外邦人的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中间民族。但是只是一个人，埃提奥伯的太监。你可知道这个人能够把福音，把神国的福音带到这个国外去，是不是？但是呢，这才是个起头。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的。你把第八章翻开看，它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第八章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腓力啊，把这个福音啊，先是传给谁啊？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啊？先是传给撒玛利亚人，然后呢，他传了道了，可是这些人呢，也受了洗了。圣经说他没有受圣灵，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这个撒玛利亚去按手，要叫他们领受圣灵。结果呢，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相当于是这个圣灵这个又做了一个这个公开的见证，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撒玛利亚了，神的国降临在撒玛利亚了，因为那里建立了神的教会，那里由圣灵迁入一些人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建立了这个神的国度了，神的国建立在撒玛利亚这个民族了。那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昨天咱们一开始讲的，他就是一个。这个既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又不是纯粹的外邦人，从血统上也好，从信仰上也好，那么就是一个混杂的。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国降临在这个民族，降临在这个民族。那个埃提奥伯的太监呢，也从本质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说这个就从本质上来讲跟撒玛利亚人一样。不过呢，有一点有一点像什么呢？你看耶路撒冷是纯犹太人，那么进入到撒玛利亚呢，好像进入一个。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的撒玛利亚人啊，是靠近犹太人的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然后再往前面动一点，那就是一个半外邦人半犹太人的这个太监，他是靠近外邦人的犹太人靠近外邦人的这个半犹太人。所以说把这个埃提奥伯的太监加上撒玛利亚这个人呢，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犹太人给外邦人之间的一个中间民族。这个就过渡到再往前过渡，那就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了。然后这个圣灵一样的这个差遣这个哥尼流打发人去请彼得，然后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把福音给他们讲解的时候，圣灵降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那么印证了神的国从哥尼流家里那一天开始降临到了外邦人中间。那么这是不是就在实践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呢，你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个，然后第二步就进了撒玛利亚，然后再接下来，直到地极，这个神的国，你一方面可以讲福音就这样传开了，但同时也能讲借着福音的广传，有形教会的建立，然后神的国降临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国是无形的，神的国是属灵的，那我们看不见神的国。但是有一点，有形教会能看见吧？那如果你看见了有形教会，那你就知道神的国就借着有形教会在扩张。这个思路呢，我们先把握住。然后接下来就要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这么考虑啊？就是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发展的越广， 神的国就扩张越大，是不是啊？这个昨天咱们简单的提到的一点了，说这个有形教会啊，给大公教会，那么真真正正能代表神的国的是这个大公教会啊，必须是这样的，因为神的国只有一个嘛。这个要说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那也是一样的，是指大公教会讲的啊，大公教会讲。可是我们必须知道，大公教会它是包含着各宗各派，包含着这个地上的这个有形教会。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会思想一个问题，既然这个神的国是无形的，借着有形教会彰显的，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神的国就相当于是人的灵魂，这个有形教会啊，就相当于是人所穿的外衣。那么这个本质，神的国的这个本质啊，它是要透过这个有形教会啊来彰显的。因此你这个有形教会越靠近本质啊，越靠近本质啊，那么这肯定就是越美啊。所以说神的国是完全的，但是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有形教会啊，把这个神的国啊真的能够表明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有形教会的管理也好，敬拜也好，各个方面，你就是要把那个本质的那个神的国啊，来彰显出来。这就看哪一个地方教会，哪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有形教会啊，能够把这个神的国啊，这个表明的更清楚了。啊，你表明的越清楚，你表明的越靠近本质，那么你这个有形教会啊，就越合乎神的心意。对吧？但你不能够这个，因此就结论说，这个外表不像的，那就不是神的教会，神的国就不在他们中间，那就等于是说，在咱们自己的这个教会当中啊，你看着那个基督徒生活表现不怎么好的，那就不是主的羊，那就是个假基督徒，就跟这话是一个道理，就是同样的话，能够用在一个个人身上，也能用在一个地方教会的身上。既然牧师长老不能够为你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下结论说，我敢断定，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敢断定你是假冒为善的，我敢断定你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你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根据你的生活表现，这个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所以说你不是个真基督徒，你能这样下结论吗？即使这个教会当中的这个基督徒啊，你看着怎么不像，你还不能结论说他就不是，你还不能下结论说他就不是，你最多就是说不像，但你不能说你就不是，最多你就是劝解他，你应该越来越像个样，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越来越像基督才对，你应该这么劝勉。如果真的被大家公认有一个人啊，他真的一点也不像基督，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判断说他就不是个基督徒。那么就到了这个份上的，大概那个人就该除教了，大概就该除教了。就连那个除教的人，保罗还说了，把他交给魔鬼撒旦，或者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就这样的人，被除教的人，保罗还不能说，就结论说这个人肯定是灭亡之子，保罗还说，把他交给魔鬼撒旦，然后呢，借着弟兄姊妹，这个远离他，羞辱他，激发他有悔改的心。或者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还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就说明啊，在有形教会当中，没有哪个牧师、哪个长老、哪个传道人武断的可以断定某个人100%没得救，你不能这么判断。如果不能这么判断，一个个人这么糟糕，你都不能这么判断的话，那同样的，你再把一群一群一群一群的教会呢？你同样的，你也不能下结论说，我就看见了这个教会呢，它绝对不是神的教会，它就是一个假教会，它就是个假教会。那么你看，你要这么定义的话呢，实际上呢，也是跟那个定这个每一个个人得救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武断。但是呢，有时候啊，确实很为难，就是我们很难说它是这个主的教会，我们不愿意说。你不愿意说，只能说你不愿意说，但是必须得承认自己这么定义啊，是不主不喜悦的，因为主没有把 这个定义谁得救不得救的权利交给牧师长老，也没有说是定哪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不是这个神的教会啊，你这个把这个权利交给谁。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定为异端的啊，要注意这个，要定为异端的。哎，你说那教会大公教会不是要定为异端的？定为异端的标准只有那个信经啊，定为这个异端的标准啊只有信经。比方说咱们这个圣经啊，旧约新约它叫正典，新约圣经旧约圣经这个叫做正典标尺嘛，它叫做正典。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贾克顿信经、亚特纳修信经这四大信经啊，叫做信经，就是对这个对咱们这个正典的一个宣告。如果跟这个四大信经这个不一样的，跟这四大信经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四大信经定它是异端。那么四大信经呢，基本上呢还不说使徒信经，都是说你这个亚特纳修信经，意思是在三位一体上这个根基上，如果你要是不接受大公教会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信仰告白，那我们说你是异端。在贾克顿信经上，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关于基督人性跟神性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宣告，那我们说根据贾克顿信经定你是异端。然后呢这个尼西亚信经呢，是从这个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本质与神相等啊，那是针对这个亚流的异端，把基督看作是这个好像这个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他看基督啊，整个基督包括他的位格都是被造的。那么这个针对亚流的这个异端呢，就宣告了说他是出自上帝的真上帝，他是出自智慧的真智慧，出自光明的真光明，那么是指着基督跟这个生他的父本质完全相等。那么你看，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信仰，那我们认为呢你是异端。在这个亚特纳修信经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以上我们所宣告的这个信仰告白啊，这些条啊，如果你不这么守，不这么坚守的话呢，必不能得救。那么你不这么坚守必不能得救，不等于是说你承认这些信条的就必得救，没有这个意思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是要定这个异端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受这个四大信经的啊，把这个当作这个信仰根基的，那可以这样说，你就不是基督教了啊，你不是基督教。因为这个四大信经呢是总结了这个关于整本圣经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因为你根基破坏了你就不能得救，你信的那个耶稣啊，跟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同一位耶稣了，所以说呢这叫做异端。异端就是给我们教导的不同，给我们所信的不同，这个那你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我们这样就不承认你是基督教了，那你就不是属于大公教会的这个肢体了，不是大公教会的肢体。但是这不等于是说承认这个四大信仰告白的都是得救的，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承认这个四大信仰告白的呢，它是一个有形教会，在有形教会当中永远都有麦子有败子啊，所以说不是你承认这个你就能得救，承认这个只能说你不是异端啊，但不能说这个你就一定得救。所以说你得把这个异端啊，这个跟这个得救啊还要划分开来。非异端的教会不都是得救的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呢所传讲的这个呢是合乎圣经的合乎圣经的真理，至少他没有传出跟这个大公教会这个不同的信仰那反过来讲，异端呢就算是异端，那个我们不承认他是基督的教会，他是异端，异端里面也不能说那里面没有得救的那这现在基本上可以这么表达。非异端的教会叫正统教会吧非异端的正统教会里面不都是得救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形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这个所以说你这个非异端的正统教会不都是得救的。那属异端的不能叫教会了，那属异端的那些组织吧，叫它组织吧，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那个里面绝对也有主的羊那里面也绝对有主的羊。那么如果那里面要没有主的羊，那个耶稣就不会这么说了，倘若可行连选民也给迷惑了，对吧那就证明啊， 在异端里面有没有被迷惑的主的羊，你们觉得有没有啊？如果异端里面断定没有被迷惑的主的羊，咱们还要不要向那些异端的那些教会传福音啊？那就不用了，因为那里面没有迷惑的主的羊，都是灭亡之子，那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弃之不顾了，完全不用了啊。但是耶稣说了，这个倘若可行啊，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说这个借着这个异端的这些组织里面，那我们还会看到它里面有什么，有主的羊。哎，那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在做这个归纳，你想一想，就其大公教会，大公教会不是有形教会吗？啊，就其大而公的有形教会来讲，都是非异端的教会啊。就其大而公的有形教会来讲，之所以正统，那是因为在这个里面的肢体都是非异端的教会啊，都是非异端的教会。我们把那些不接受这个四大这个信经的那些异端呢，那个当作他们是不是大公教会的那个这个体系外的组织啊，我们不承认他是这个基督的教会，这是讲有形教会呢，啊，讲有形教会。那如果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呢？在讲无形教会，在讲无形教会。无形教会不是由所有重生得救的人组成的吗？所有神的儿女组成的吗？如果是所有重生得救神的儿女组成的话，那我们就想，在这个大公的有形教会的正统教会里面，也不个个都是主的羊，但是只有主的羊，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在这个无形教会里面。那同样的，那个异端的那个组织里面，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它里面也有主的羊吗？那么在这个无形教会里面呢，也包含着那些人，对不对啊？一定包含着那些人，因为那个里面哪怕一个呢，啊，你说少，咱们也不知道比例多少，肯定少，那一定不会太多，即便是少，总是有吧？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想，神的无形教会就包含了？在大公教会中的许许多多的重生得救的人，也包含着甚至在那个异端的组织里面少数的这个神的儿女组成的，这个是那个无形的教会。那你在想，神国里面的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里面有没有假基督徒？真正天国的子民没有了，真正天国的子民都是重生的，因为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迁入到神爱子国度里嘛，那就证明啊，真正天国的子民是重生得救的，是神的儿女。那如果这么来看，你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我不能够说是单单就在这个非异端的大公教会里面，实际上甚至我们能够看到，连那些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那些组织里面，我们会看到也有神国的工作，也是有神国的工作啊。但是呢，要从有形教会啊，但是既然这个神的国是借着有形教会发展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啊？这个孩子，这个弄一下啊，难道你不应该让你这个有形教会，这个在各个方面都靠近本职吗？对吧？所以说呢，如果叫这个有形教会的各个方面都靠近本职的话，那么就要我们既不定这个别的不像的这个不是神的教会，没有神的国，我们不定这一个，但是我们却要要求自己，要求自己什么呢？尽量的是我们在这个有形教会的各个方面啊，能够把那内在的本质体现出来，这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要求吧。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间教会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对吧？如果呢，你说我就不在乎，反正大家都不好，就这样都不好下去吧，那可能啊，这是主不喜悦的，将来要受审判的，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论到那七个教会，基本上就是论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有形教会，包含了代表了世界上这个历史历代所有的有形教会。因此你会发现，这个只要是一个有形教会啊，里面有值得称赞的，也有许多被责备的。许多被责备的，然后呢又说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就表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既然我们尤其是这些自夸的教会尤其是自夸自己这个教会啊，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才真教会，你既然夸自己是真教会，希望你更多的像一个真教会吧。这个我想没有一个这个有形教会啊，说我们不像主的教会，哎呀，我们这个是假的，我们不像，没有一个， 啊，不论他走到哪一步，他都会说，我们这个教会啊是最这个这个真的，你们都不太真，我们都是最真的。行吧，就照你所说的，你们是最真的。最真是啥意思？最真就是在你这个教会的这个外在标记上，更多的靠近本质，更多的靠近本质。越靠近本质的教会就越真啊，越靠近本质越真，要看你这个表现。所以真正的有形教会乃是把上帝的国体现在有形教会中啊，要把上帝的国在有形教会当中体现出来啊，这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原则。真正的有形教会是要把上帝的国在有形教会当中体现出来。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天国的子民啊，这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知道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做什么事呢？两点嘛，第一个是敬拜上帝，第二个侍奉上帝。那如果你要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那你就得这个敬拜，首先说敬拜，你敬拜不就得已在有形教会吗？因为敬拜呢，它是讲公共敬拜，它不是在讲个人敬拜、家庭敬拜。那么个人敬拜、家庭敬拜啊，就不需要讲什么呢？就不需要给你规定太多的原则。一个人嘛，你比方说几点礼拜啊？几点礼拜这就不需要定了，因为你一个人，你八点起来你八点礼拜，你九点起来九点礼拜，那就不需要定时间了，对吧？但是只要有两个人呢，那就得商量个时间，咱们几点开始。如果三个人呢，你还得商量更多的事儿。如果是一百个人呢，对吧？你还得考虑在哪儿租房子，还得考虑几点等等。因此你会发现，公共敬拜呢，它就一定得有一些纪律，一定得有纪律。而这个纪律也好，这个规则也好，它都是要把神的国体现在这个形式当中，这是必须的，就是一个人他就要使这个神这个外在的这个形式啊靠近本质。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呢，应当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把我们内心的那个敬拜上帝的心体现在我们的敬拜生活当中。因此上帝吩咐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新约时代七日的第一日，那这一天分别出来干嘛呢？敬拜上帝。如何敬拜上帝呢？就是看圣经吩咐我们的。只要你照着圣经吩咐的敬拜上帝啊，那就是你的这个敬拜啊就靠近这个本质。你对圣经所吩咐的知道的越多，并且照着去行的人，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教会啊就这个靠近本质更多。我们现在呢就是用缩影在放大呀，一个你自己这个教会比方说二三十个人，你会看到你这个教会当中的信徒啊，这个生命啊这个都这个叫参差不齐，是不是啊？有的这个特别爱主，有的呢就特别冷淡同样的，你把它放大到这个大公教会当中，其实任何一个有形的团契有形的聚集也是这样。有的呢这个有形的这个教会啊，人家在各个方面表现的就好，就靠近这个本质。有的呢就不怎么靠近，有的似乎感觉到就一点都不靠近这个就相当于任何一个有形教会每一个个人就是大公教会的缩影就是大公教会的缩影。所以凡圣经上讲的话，如果应用于一个地方的这个几十个人的这个小教会里面，就相当于是对每一个人在说话，对不同的人在说话。如果你把它放大呢，就如同是对大公教会的每一个教会在讲话因此既可以用你，也可以用你们这个用你呢，那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教会当中几十个人当中，那你要想一想你是属于哪种人就比方说使徒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七个教会吧。那我们把这七个教会的事讲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地方教会里，是不是每一个人要对照你是属于哪一个人他论到哪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是属于哪一个人，要这么来看的但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这个书信啊可不是单单写给咱们这个教会的，是不是写给历史历代普天下教会的。因此你会发现，不论哪个教会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都会对照自己。所以说这就看到了这个圣经啊，既是对一个地方教会的每个个人讲话，也是对大公教会的每个团契、每个教会、有形教会在讲话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小的图画，也能够有那个大的图画，这两个方面来看。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原来啊我们是这样的是要把神的国透过有形教会来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在这个所有的有形教会当中， 啊，所有的有形教会当中，到底哪一个教会，这个比较靠近圣经，能够把上帝的国体现出来呢？到底是哪一个最靠近圣经？不能说完全靠近圣经。你想嘛，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任何一个个人都没有在地上完全成圣的，那你怎么能够说一个教会在地上能够达于完全的？那也没有。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在地上达于完全，咱们只能说看看哪一个教会啊比较靠近圣经，而不能说哪一个教会啊完全合乎圣经啊，要看哪一个教会啊比较靠近圣经。嗯，就我而论，我觉得这个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教会啊， RP 这个体系啊，最靠近圣经。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那你选择了 RP 了，你肯定你选择这个，那你得有你的理由啊。哦，那我感到它最靠近圣经。哎，你怎么看到最靠近圣经？有人说了，他违唱诗篇，他违唱诗篇，所以他靠近圣经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如果把违唱诗篇当作是最靠近圣经的一个特色的话，他就是这个靠近了神的国。那犹太教也是违唱诗篇，难道犹太教也那个也是这个这个靠近圣经的这个靠近神国的这个一个教会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说唱诗篇的教会不是单单 RP 啊，唱诗篇的教会还有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不能看这个特色啊，不能看这一个。那你说唱诗篇也不是，那到底哪儿像啊？这个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啊，在对比当中会发现 RP 的这个教会啊，原来啊是这个苏格兰传统。苏格兰的这个传统呢，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从天主教改出来的那个英国的圣公会里面再发展出来的。找找历史就会发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呢有几个大的体系，一个是马丁路德这个发展的这个信义会，信义会，马丁路德神学思想是以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思想为主导的，但是他们的教会啊叫信义会，他们是从天主教里面改革出来的，那个最早发起是在德国，那我们看到这个信义会，这是从天主教里直接改出来的。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瑞士的吧，这个慈云里啊，他怎么样呢？他是这个，也是从天主教里面改过来的，那个被看作是改革宗。那么改革宗的这个后来的发扬光大呢，是在日内瓦加尔文，这个是从宗教改革之后，大概过了十几年以后，他参与了这个宗教改革，这个把这个改革宗啊，这个发扬光大了。这个是从天主教里面出来的。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圣公会，圣公会呢也是从天主教里面改出来的。如果你单单看这三家，直接从天主教里面改出来的这三家呢，我们觉得这个日内瓦的这个改革宗啊，要比路德宗和以及圣公会啊更靠近圣经，是更靠近圣经的。然后呢，这个日内瓦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神学思想的发展呢，就影响到了，后来就影响了这个英国圣公会。那么圣公会的有些人呢，他不是就去日内瓦学习，他们回来以后呢，又进行二次改革，就是把从天主教改出来的这个圣公会啊再次改革。那么圣公会如果不改革的话，有点像什么情况呢？有点像中国的三字。圣公会假如果不再进行改革，就跟中国的三字很像，它是完全听命于政府的。那么站在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把这个圣公会啊当作是英国女王的一个政治工具，就说这个宗教要服务于政治。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改革就是本着这个来的。因为原先呢，在改革之前这个英国是被天主教所辖制的，是被天主教的这个教皇所控制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改革呢，就是脱离了这个教皇的这个辖制意思要自由，要自主。那么由于你要是这个在天主教的辖制之下，连他们的国王都要受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加冕，你才能登基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呢脱离了天主教之后啊，他意思就是这个国王就独立了，他这个就国家就有主权了。但是有主权之后呢，你这个教会呢就应当为这个国家服务啊。所以说英国的圣公会相当于是英国的这个国家的傀儡是为他效力的算作是一个政治工具。 那么大家信仰这个清楚的人呢，都会觉得说教会是自主的，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元首是基督啊。那我们要被这个国家的国王被这个控制教会的话，那给天主教的教皇控制，从本质上没有两样啊。因此他们就觉得继续研究圣经啊，要能够明白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们也在寻找啊，所以就到日内瓦学习。那么学习回来之后呢，就有了后来这个威斯敏斯特大会，然后就像现在拿到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大小要人问答等等啊，这些就是这个大会开会这个制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包含着两种，一个是英格兰的，一个是苏格兰的啊，这个基督徒组成的。那再接下来呢，这个开会定了这个之后啊，就大家就觉得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信仰告白。那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你说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大小要人问答，这些东西跟咱们刚才讲的那个四大信经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信条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和这个大小要来问答，就其它的权威性上来讲，它不及这个尼西亚信经、贾格对信经和这个什么呢，这个尼西亚信经啊、贾格对信经和亚特纳修信经。因为那个这四个信经啊，是可以确定它是不是异端。如果不接受这个，必不能得救啊！如果你给我们这个一点都不能改的，你给我们要不一样，你必不能得救。所以说你是不是大公教会了，你就是异端了。但是这个威斯敏斯的信条要来问答这个，你不接受啊，你不能说人家是异端啊，你不能拿这个跟那个信经一样的这个权威来用。那个信经的权威是可以用它做标尺定谁是异端啊，但是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这个信条要来问道不能用来定人是异端啊，即使跟你不一样，那你也不能定人家是异端啊，不能定异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定异端呢？不接受这个信条，还看出来你违背了这个贾格顿信经了，什么亚特纳修信经了，尼西亚信经了，这才可以定异端。定异端不是用信条定的，定异端是因为你不符合那个信经，而我们这个信条当中啊，有一些是跟那个，比方论到基督论的，它是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呢？跟这个贾格顿信经是一样的。啊，有关基督论啊，比方在咱们这个信条里面涉及到有关基督论的，一定是跟那个贾格顿信经是一样的。论到三位一体，一定是跟亚特纳修信经是一样的。那如果这个人呢说我不接受你们这个信条，那要看哪一部分。如果是正好是那个亚特纳修信经的部分和那个贾格顿信经的部分，那你就是异端。然后呢，我不是用我这个信条定义的，我是用那个贾格顿信经定义是异端。那如果假如果不是这个跟这个四个信经有关的这个内容呢，是在别的方面，是在别的方面，那只能说你所讲的跟我们这个信条宣告的不一样，不过呢，我们还不把你看作是外邦人，还把你看你是弟兄，它是有这个区别，它是有这个区别。但是好像在国内呢，有一些人啊不太了解，他以为这个信条就是标尺，那你不接受信条就是异端，一点不一样就是异端，那这种对待信条的这个使用就是错误的，信条不能叫信经啊，它这个信条不能叫信经。原则上来讲，亚特纳这个威斯密的信条、大小要来问答，通通的都被称作是见证啊，通通称为见证。你看，圣经是正典，四大信经是信经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信条、大小要来问答叫做见证，它是见证什么呢？它是见证这个四大信经的。四大信经呢，是宣告圣经的信仰的。圣经呢，圣经是正典。所以，那把圣经正典放在这儿，归纳出信经来。信经是对这个整本圣经这个信仰的根基的一个宣告。然后呢，这个信条呢是来见证这个我们就是把这个信经要应用于我们这个生活中的。所以它这个是从这个权威性上来讲，不能把这个信条上升到跟那个是那个亚特纳修信经啊、贾格顿信经啊，好像有同等的那个权威。不能上升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再看一看教会会议也是这样的，亚特纳修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那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真的是大公教会召集的。因为在当时召集这些会议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参加了，是不是啊？每个教区的主教都参加，所以说他们那个主教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人家能够代表全世界的这个基督教开的会。 那你说咱们开这个威斯敏斯特大会吧，它就局限于英国、英格兰的这些牧师们，就苏格兰去呢，还是去了几个代表，还不是这个跟那个这个英格兰对等的，好像也来很多人，不是这样，仅仅去了几个代表还是列席。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开这个威斯敏斯特大会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说它表达的内容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是就其这个会议的权威性上来讲呢，它没办法跟那个尼西亚会议啊这个相提并论啊，因为那个会议的参与者呢，他真的能够代表这个全世界大公教会，那这个后面这个呢没有了。宗教改革之后的任何一个会议都不具备这个权威性啊，你说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领问答，海德堡要领问答也是这个这个两个教授写的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有文化啊，然后呢又是有正统的信仰，让他们草拟了这个海德堡要领问答，写好之后呢，大会上读了读，也许改一改个别字，然后举手表决。而那个大会是谁的会？那个大会就是荷兰的。啊，对吧？就是他们那个一个很小的国家，那几个那些牧师在一起，这个弄的。然后呢，他们定的这个内容呢，这个传到各地之后啊，大家都接受。但实际上他们开会的时候啊，你只能说从本质上代表了这个信仰的人，但是你这个会议的权威性，它都不具有这个，这个普世性的这个代表性。也就是说，从宗教改革之后开会啊，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会议能够代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基督徒了，都是代表。母以小群，只是这个内容定了之后呢，它的影响力大了，这个后来的人你都没有表决，你就是接受了，就是接受，是这么个意义。那这个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不是三大家了吗？都是从这个天主教里面改出来的，信义会、长老会给这个圣公会啊，从那边改出来的。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大会之后啊，这个英王反对使用威斯敏斯特信条，所以受迫害，接受这个信条、接受这个信仰的人受迫害，那不是就有一些人到美国了吗？啊，到这个就是清教徒啊，坐这个五月花号船去美国了。那么他们呢，就是因为在这里被逼迫，觉得信仰也不能传，然后教会也不能建，然后还说不定还活不下去，那他们就坐船逃走了。啊，要到找一块这个新天地，然后我们在那里要重新建造这个教会，按照我们的信仰，按照我们的标准啊，去那里重新建造。哎，这个走的是英格兰的这些牧者们，这个苏格兰的这些人没走就受逼迫了，继续受逼迫啊，这个殉道者也很多。那么他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咱们看到那个蓝旗啊，拿着那个蓝旗上面大概意思是说。唯有基督，他不是说这个英王呢，要让他们呀、对这个英王尽忠，你得宣誓向这个英王尽忠。可是他们呢，打着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我们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唯独基督是我们的王。哎，而这个口号恰恰就反映了咱们刚才所强调的，有信教会发展到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降临了。那么神的国这个教会呢，是要把神的国的本质体现出来。那么有一群人敢说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就这一个口号是不是就把那个本质的一个信仰反映在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中了？那么就这一点吧，咱们就不说别的，就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啊，是一个把这个神的国这个本质体现在他们有形教会内的一个教会啊。那么就这一点，那我觉得你要让我选的话，选哪一个教会啊，有形教会多了再选哪一个教会啊，那我觉得选这一个，因为这一个就这一点比别的教会更靠近圣经，因为他宣告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啊，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啊，那我们就觉得他就靠近了。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一点呢也跟咱们中国的教会啊，家庭教会这个不谋而合。因为这个家庭教会在这个自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受逼迫，对吧？一直受逼迫。但是那些对主至死忠心的人，持守信仰的人，再大的逼迫都不放弃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是一直在，相当于是中国教会的这个一直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为主做见证的，是这个基督的教会在中国一直这么持续下来的。虽然他们有时候啊，可能他们在信仰上表达了一些观点， 跟这个韦斯密斯的信条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他这个精神啊，是让基督在他生命中作王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加拿大教会啊，应该接受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因为单单的就其这个让基督在生命中作王这一点来讲，其实我们是有共同的本质，就是都是一个在关键点上抓住了如何让上帝的国在这个有形的教会当中体现出来，是这一点，就这一点就够了，因此咱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加入到这个RP 这个体系当中的教会呢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你加入 RP 这个体系，你为何加入？你的理由是什么？还是说是就稀里糊涂的加的，还是说清清楚楚的加的？那如果你说我加入这个是因为他唱诗篇，那你为啥不加入犹太教呢？对吧？那唱诗篇的也多着呢，你为什么不加入别的呢？我们必须知道，之所以加入这一个让这个体系，那是一个特色，主要是我们看到了一点，因为在这里。他们是一个高举基督，唯独让耶稣基督作王的教会，敢这么宣告的。那正是因为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最靠近本质的，把基督的这个国，体现在这个有形教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得知道 RP 的这个特色，必须知道特色，特色不是唯唱诗篇。特色也不是唱诗篇不用乐器，这都不是特色。这个 RP 的这个特色，教会的特色，唯一的特色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就是这一刻。所以我们先把这一点呢要确定下来啊，咱们休息十分钟啊，然后再回来接着思想。Thank you.